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主，我们为着今天的聚集，我们从我们的深处仰望你。因为在末了这个时代，我们看见有许多邪恶的东西都出来，就有许多东西是从邪灵出来的，从撒旦出来的。但是主，今天你的儿女们需要分辨。主，我们今天要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寻求你，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走在正的路上。主，我们从心里面仰望你，求你用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也求你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权柄在你的手里。在这一场征战的里面，让我们站在你这一边，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我们再一起来，或者追求啊。那么我先做一个发言，如果弟兄姊妹觉得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看法，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交通。这一件事情引起最严重的是从台湾把信息给我带来，有一个姊妹，我们在香港一起读圣经的，现在还有好几位弟兄，包括在原来在香港的灵粮堂的好几位，那么现在他们都转到另外一个路上去了，而且，所以这位姊妹就给我电话，她非常难过，她说我们怎么来分辨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在台湾。那么在香港同样的出现这个情况，我去香港同样出现这个情况，在温哥华也出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很明确，大家都看见很多情况出现，比方说一按手就倒下去，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最早是只是说方言而已，大家都说方言，现在不止了，现在也有唱灵歌跳灵舞的出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情况，那么就是所谓里面的追求，内在的生活。那么这个内在的生活，它是把甘夫人拿出来，劳伦斯拿出来，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跟随劳伦斯，跟随甘夫人，就证明他是走的一个对的路。我就举一个例来讲，他要人等候，他用了以赛亚书40章那里说等候耶和华。那么等候这两个字，我们一听就觉得对啊，是应该等候啊。那么这个等候从中文的翻译来讲，就是让你在那里等啊。所以这个录音带上面就提出来的啊，这是一个传道人讲的，这个等不是15分钟30分钟，要坐在那里一直等下去。所以有人等了2个钟头3个钟头，就是在那里等，等到最后什么呢，就听见声音了，就看见异象了，发光了啊。事实上呢，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根据他的指导去等的，就看见异象了，眼睛看见了。还有更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传道人本身他就在那里讲，他说他等的结果就出现一个情况了，从他的肩部就有一个能力一直灌到他的丹田。他说这个气功，他说我不懂气功，什么叫丹田？人家这个能力呢，就把我弄到丹田去了。那我们就看这一种是什么东西的来源，好不好？这是这个传道人自己。等等，我们把他的灵，我把它选出来了，我们可以听。本来很多，还有两盒我没拿出来，那么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他自己做的这个见证。因此，我想我们当然我是很不够，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一场 是一种征战，我们应该让弟兄姊妹明白应该怎么走这个路。好，我想第一个方面，今天我们就讲到侍奉和敬拜，因为今天人都是要讲侍奉，你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个人在什么人侍奉，你的敬拜，你个人的敬拜，在教会里头全部的敬拜，大家的敬拜，那么是根据什么？第一点，我这里写了一个一头，敬拜和侍奉是根据神的话，那就是我们严格的根据这一本圣经，圣经里有的我们就可以有，不管是圣经明文的教训和命令，只要它有的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经里的榜样，有明确的榜样，我们也是可以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根据圣经，根据什么呢？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必须根据圣经啊！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的题目是敬拜和侍奉是根据神的话，是根据圣经。那么根据圣经这里头还有一点问题要出现，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有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圣经是有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旧约有旧约的侍奉，新约有新约的侍奉，是不是我们要把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不分开？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不分开，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把旧约的侍奉拿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就是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从圣经里头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是完全不同。那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或者我们说十九节读起，约翰福音第四章从十九节读起。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要请我们注意第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这就在翻译上是有一点的问题的。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来拜他，原文没有一个心字，原文就是要用灵。诚实的这一个字在原文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有的地方翻译成真，真实的，或者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实际，就是我从心里面真正的，在我灵里面真正的在哪里敬拜神，一定要在灵里面敬拜啊，这是心灵的敬拜。所以不在乎耶路撒冷，也不在那个山上，不在乎外面，一定是在里面的。二十四节，神是个灵，原文没有过字，就是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来拜他，真正的真，真实的真。主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敬拜是在灵里面的敬拜，就是不是在外面的敬拜，在里面的侍奉，灵里面的侍奉，不是在外面的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在旧约的侍奉是外面的，我们现在有的人啊，都喜欢用旧约，有的诗歌也用旧约，你看他是唱的是耶和华啊，但是请你，我自己读圣经读新约，我在新约里头从来找不到一个字叫耶和华，没有。要是神、父神，或者是主，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向耶和华祷告。因为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开始了，那我们的敬拜是在主的名里面来祷告、来敬拜，奉他的名。他的名就是耶稣，那是救主的意思。耶稣就是救主，这个是新约的敬拜。所以现在很多的诗歌是把旧约的拿出来要我们在那里唱，向耶和华祷告。那我们看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新约里头没有，旧约有。那么我们也知道，新约因为在里面侍奉，就不着重外面的那些仪式。那么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约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这里跟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旧约的侍奉是要在饮食上有规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外面的东西规定节气，以色列人一定要守节气。他们有三个节气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守的，平常他们还有很多节气都要守的，包括月朔，就是月初，包括安息日，他们都要守的。保罗这里告诉他们第17节，这是原是后世的影儿，旧约的侍奉是要有圣殿，圣殿里面有圣所、至圣所，要有外院，外院有燔祭坛，有洗濯盆，侍奉的人有祭司，祭司有祭司穿的衣服，有他的礼仪。但是新约没有这些啊，这就是外面。所以他说这就是后世的影儿，旧约只是影儿，形体就是基督，那个实际就是主耶稣，那里都是预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旧约是渐渐旧了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所新业就以前业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旧业的律法是摆在外面我们要去守的，新约的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圣灵进来，圣灵在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外面的字句，而是里面属灵的实际。这样来看，旧约是渐渐旧了。既然神不要我们活在旧约的里面，旧约就是隐而是预表，没有错，但是它是预表，总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就像先祭那个牛羊这个祭，鸽子这个祭，斑鸠这个祭，都是预表基督。连洗搓盆也是预表基督，祭坛也预表基督，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那个金香炉也预表基督，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和圣座也预表基督。所以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就不要外面的这些形式了，我们就在里面侍奉神。所以圣殿我们也不要了，也不要修圣殿了。今天的圣殿在哪里？教会就是圣殿。不是彼得前书，彼得在哪里讲吗？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奉献神所要的灵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讲，你们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今天的侍奉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在教会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新约的侍奉敬拜在灵和真的里面，这是刚刚我们一起都把它讲了，分别新约和旧约。第三个要区分灵魂身体的侍奉。今天具体的侍奉一定是我这个人来侍奉神，是我这个人来侍奉神，因为我这个人来侍奉神，我这个人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我可以用我的身体来侍奉神，我可以用我的魂来侍奉神，我也可以用我的灵来侍奉神。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在灵里面侍奉，灵和真里面侍奉是神所需要的。用我的魂来侍奉神，就是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魂里面的功用是思想、感情、意志来侍奉神，这是不行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叫属血气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把人分成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两种。属血气的那里是说什么叫血气，原文就叫属魂的。属魂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属于思想、感情、意志，你不是属灵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懂得什么叫做魂，因为从我们一在床上一睡醒，眼睛一睁开，第一个你要所用的就是你的思想。你想我现在醒了要做什么事情，起来洗脸呢，漱口了，做饭了，穿衣服了，马上你就要用你的思想。 用完了以后你就要用你的感情，你觉得我需要先做什么，你就用你的感情，最后你的意志就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魂的功能。一个人不一定就用灵，不一定用我们的灵。另外就是用我的身体，我们可以用我的身体来做许多的事情，我们能够分辨我身体的需要和魂的功用，我们能够分辨出来。 你饿了你要吃饭，你疲倦了你要睡觉，口渴你要喝水，这是身体的需要，身体的功用。另外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它有功用。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然后在你的身体、你的行动才根据思想、感情、意志来行动。这个是魂和身体。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灵里面去？所以真正侍奉，曾经我们讲的是在灵和真的里面的侍奉，也就是我在敬拜神、侍奉神的时候，一定要在灵的里面，用我的灵要管理我的魂和我的身体，以及管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不是我不用思想，不是我不用感情，不是我不用意志，那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让圣灵来管理，顺服圣灵，在圣灵的管理下我思想，这个就叫舍己。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能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后面马上讲，因为要救自己魂的，原文那个生命是魂的，就要丧失魂，为我丧失魂的就要得出魂。那就是讲到魂的得救了。所以魂怎么得救呢？那是借着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讲到灵魂体，认为人有灵魂体，所以我们在侍奉只能在灵里面侍奉，不能在魂和身体里面侍奉。因此我们就要受灵的管理，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圣灵管理我的灵，我的灵要管理我的魂，我的魂管理我的身体。侍奉不能随便我想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那个不行，你必须回到灵里面去，而且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和圣经的话不会矛盾的，圣经的真理不会矛盾的，但是合一的。第四个，心灵的侍奉一定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这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在灵里面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凭信心。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都是从信心来，一定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如果你一定要看见耶稣给你显现了，那个不是凭信心。所以我们的侍奉一定是根据信心，不是眼睛看见的。我们的敬拜也是凭信心，不是眼睛看见。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就说你们没有看见过主耶稣，他是看见过的，但是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你们也是蛮有希望。为什么？信心。所以如果有一种侍奉、有一种敬拜是把我们带来离开信心，让我的眼睛能够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你才信了，你就满足了，这是错的，这是错的。 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去追求一个声音，听见一个声音，去追求看见一个意象。圣经里头没有一个意象是人追求来的。我们看，我们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哪一个意象是人追求来的？没有，没有人在那里说，哦，我要看意象，神啊，你给我看一个意象，没有。以赛亚看的意象，他没有追求。保罗看的意象，他根本没有追求。是神觉得需要给你了，神就给你了。所以人要自己去追求意象，就一个非常可怕，那就是邪灵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所以现在我们要说第五点，就是邪灵可以冒充圣灵。很多人觉得不会的，基督徒里面住了圣灵，怎么邪灵会到我的身上来？不会。好，那么我们先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14节开始读，哥林多，不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这里有写，不要紧，有写。第五章14节到15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请我们特别注意15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基督徒，不是不可以随从撒旦，可以随从撒旦，撒旦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有工作的，完全可以。那我们继续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请我们读第4节。读第4节，哥林多后书11章第4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那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另传一个耶稣，我们看见另外假基督已经出来了，大陆以后国外也有，有的人说他就是基督啊，那大陆不是还有一个女耶稣吗？就是另传一个耶稣，也叫耶稣啊。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敬拜与赞美那个教会啊，他是从南海来的敬拜与赞美教会，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就有一个姊妹信主得救了。因为我没有和他们有来往，但是他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我。接着这个姊妹啊，就到大陆去传福音去了，她很热心去传福音。一传福音啊，就碰见了这个女耶稣了，东方闪电，她就接受了东方闪电了。不但接受了，她去拜了那个女耶稣。这个女耶稣又派她到香港来传福音，她就回来了。回来就在敬拜与赞美的里头，就在传这个东方闪电的，一传他们就弄不清楚了，他的耶稣是我们那个耶稣同不同啊，弄不清楚。后来就有一个弟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他家里聚会了，他的姊妹那个弟兄就要我去，那么和另外几个他们的同工 就找这个人和他谈，我就和他交通，我就问他，我们就根据就是圣经，结果他有的东西合乎他的他就引用圣经，不符合他的他就否定了圣经，那我就看你这个根基就错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谈下去了，因为他不用圣经了嘛，他是用另外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是他们出的圣经，就叫做什么呢，就说神向全宇宙的发声啊，我现在这里还有这个书，现在不是出一本还有两本，听说第二本三本都出来了，那么这样就没有办法谈了，那么而且这个那传道的这个传东方闪电的这个人，她是个女的，是一个姊妹啊，她原来是信主了，后来走这条路上去了，所以她可以跟随撒旦了，跟随魔鬼了，这个大家提出来要祷告，跟大家一起祷告，我们有几个人，她就先祷告，她怎么讲，她说主耶稣啊，你派我出来传福音啊，他们不接受啊，你可怜他们啊，你看他是这样来祷告，也是祷告主耶稣啊，名字都是一个，我听到还有弟兄说阿门阿门，我就问他们，我说你阿门什么，我说我们信的主耶稣是坐在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第三天复活，现在坐在神右边的这位主耶稣，他刚传的是荷兰的那个主耶稣啊，他祷告是那个，你怎么能够阿门他呢，你看名字是一样，都叫耶稣，就把很多人呢、啊，弟兄姊妹搞不清楚了，这就需要辨别真理啊，没有真理你弄不清楚了，所以保罗这里说，有人还可以另外来传一个耶稣，还可以另受一个名啊，除了圣灵你还有一个名，那是什么灵，邪灵，今天基督徒可以受邪灵啊，我那里有一本书是宾路易师母他写的，那么这个他对于属灵的征战他是非常有经历的，他就说一个基督徒你不爱主不追求的邪灵不会来找你，你这个差不多吧，什么事罪你也可以犯，假话你也可以说，什么东西他不会来找你，最容易邪灵来找的迷惑的就是一批追求爱主的基督徒，因为你要追求你要属灵，你追求有人要告诉你，那么你就要等候神，你要仰望神，你要进到内室去追求神，你看他就引你这个路了，你就觉得他可能那个是对的，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走到那个路上去，你就看见你会受另外一个灵，另受一个灵，那就是邪灵，这是保罗亲自告诉我们，最后还有另一个福音啊，另外的一个福音，福音都可以改了，那么这些是谁来传，弟兄姊妹谁来传，一般的人你不会来传，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没有追求弟兄怎么不会，因为有些传道人就是追求追求这个已经到了邪灵在他身上已经有很深的工作了，他就来传，所以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继续读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参与若装作仁义的参与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造作他们的行为，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是假的，这里讲假的还有装作的装假的，就是不是圣灵的他说是圣灵的，他把邪灵当作圣灵，这是假的东西了，有的人他成了一个假使徒来传这些东西，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还以为他是在做神的工作，他自己弄不清楚，他已经迷惑到里头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一个基督徒 不是在他的身上没有邪灵工作的可能，邪灵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工作。你只要给邪灵一个地位，你只要给他地位，你只要接受他，他就来。有两个弟，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也是在香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因为他们两个是日本人，也讲日本话，也讲国语。有一次，他们的牧师，日本牧师在香港，就请了一个日本的牧师来。这个牧师是那个按手人就倒下去了，按手就倒。结果啊，这个弟兄得救不久，他就接受，他就相信这是圣灵的，他就接受。结果一按，他就倒下去了。但是这个姊妹信主很久，到他面前来，他先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不是圣灵的，我不要，求你捆绑。”结果怎么按都按不下去，打不下去，他抵挡，他不接受。后来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倒下去你是什么感觉啊？”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啊，我这个人好像被捆住了，我想伸伸手伸不动，想动动脚不行了，好像什么东西把我捆起来了。”让你知道圣灵的工作跟邪灵的工作完全不同。圣灵的工作是让你自由，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你想举手可以举手，你想用脚可以用脚，不会把你捆起来。那么在温哥华也有一个弟兄也是去祷告，我问他，开始他第一次开始我很怕很怕，结果把我倒下去了。我说：“倒下去什么感觉？”他倒下去啊，我觉得地心有一个吸力一样吸住我，不能动了，连眼睛都不能睁了，把它吸住了，不能动了。这一个是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去读圣经，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有没有这样按手一个人就倒下去？没有啊。邪灵可以使你倒下去，那么我们要读读一点圣经。在这里啊，我们还听说，这是有弟兄告诉我，他们好像是从澳大利亚请了一个什么先知来，这个一按手，这很多人倒下去，还有一个人倒下去，到聚会完了，还在地上翻来覆去滚了，又叫又滚，这个牧师都聚会完了，这个传道人啊，来带领他们都完了。他走到旁边过，理都不理他就走了，他还在地上滚。你去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没有啊。圣灵一定是要我们自由。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去读哥林多的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就是指着圣灵，圣灵，圣灵一定，圣灵从不勉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光照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了，你说我还不听，我非得这样做不可，圣灵还让你去做。圣灵绝不是说勉强你，不行，把你拉回来负责的，不会的。但是圣灵会给你光照，你做错了以后你会后悔，你会回来认罪，你说主神啊，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你会有这一个圣灵从不勉强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呢？顺服圣灵呢？这个是因着神的光照，同时也借助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顺服。有的时候也借助管教，使我们能够顺服。否则我们不能，我们不是能够说顺服的人。所以绝不是 我天天在那里等候神，等到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异象，我就顺服了。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那是天天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我天天在那里舍己。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说是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是每一天背十五分钟，我十五分钟亲近主等候主，好，天天十五分钟，有的时候十五分钟不够，这上面介绍要两个钟头，你就要做两个钟头，做不下去了你准备要做，就是为什么你要等候，要看见一个东西，要看主给你显现。所以有的人这里就介绍，的确以后他就看见了，看见了，等等我们要听这个密令带啊，他的介绍。那么这个看见是什么？好了，邪灵可以讲吗？所以彼得尼师傅在讲，邪灵也用圣经的话，邪灵能够用圣经的话，不是不用啊。你看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用不用圣经的话？愿不用圣经的话，他也用圣经的话，但是他把圣经话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拿掉了，这是很危险的。我想第一个就是看圣灵给我们是自由，尊重我们自由意志，绝不会使你倒下去把你捆起来使你奔动，没有。第二处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九章，请我们先读十八节。或者我们从十七节读起，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不干。你看这个就叫被动了，鬼可以把他摔倒，你不愿意倒不行，他非得让你倒不可。嗯，有没有力量？有啊，这里啊，刚这些这里我有很多这位传道人的录音带，都是讲一个能力，他在等的时候能力就来了，啊，这个能力来了，他就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你看二十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你看刚刚我讲那个澳大利亚来的那个传道人，一按手这个人倒下去了，地上就翻来覆去啊，闹啊叫啊。邪灵可以给一个假的平安给你，邪灵也可以给你一个假的喜乐给你。有的人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喜乐，他去亲近什么等候什么，什么啊，我要那个喜乐啊，他去求喜乐，等等等等了两个钟头，好，喜乐就来了。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去等喜乐，喜乐不是等来的，你什么时候顺服神，你肯舍己背十字架，你自然有平安就有喜乐，而不是我在那里要等一阵喜乐。有的人说这个喜乐来了，他就大笑啊，哈哈哈，大笑，笑得不停啊，哎呀，我好喜乐啊。这个不是圣灵给你的喜乐，邪灵总是在那里冒充。今天是非常危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今天我给大家听的这一个，它是叫做等候神，他用了两个字叫等候神，他是用的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叫等候神。我想等候神这两个字，我们知道是有的，我们需要等候神，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等候这个字的意思用错了。在希伯来文的里面，等候这个字的意思是你和神连接起来，你连接在神的面前，不是叫你在那里等几个钟头，不是这个意思。 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等候的意思，就是你和神连在一起，永远是连接在一起。我把我自己交托给神，我要求圣灵